欢迎回到大象说节目。今天坐在我身边的是青年艺术家冯千惠。
青年艺术家冯千惠同时也是建筑师和交互设计师，伦敦大学互动建筑实验室成员，北京恒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CEO， IAP Lab 创始人及艺术总监。他曾作为主创建筑师参与设计及建成多项建筑及规划项目，并拥有多项科研成果，目前致力于新媒体舞台设计、交互建筑与表演、空间装置艺术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擅长将古典文化与新媒体艺术相结合，使其成为全新的艺术形式。他的作品曾受邀在国际多个艺术展中展出。
因为自己对那个艺术的热爱，就是从小对古典文学的一个关注，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其实融入了你的建筑项目，然后你有一个那个曾经设计过那个曹雪芹博物馆，
对，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跨界融合。能不能先聊一下这个项目？
好的。我想想，这个曹雪芹文化艺术博物馆，它应该是2014年的一个项目。当时我在就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嘛，也是一个就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院，综合性大院，他会接触到一些非常好的项目，因为当时正好是曹雪芹他诞辰300周年，然后为了纪念，就是等于为了纪念曹雪芹先生，然后就在北京植物园那边有个曹雪芹故居。然后但是他那个故居只有3间特别小的房子，然后就是整个红学会吧，包括曹雪芹研究者学者这些人，他们就想着要把整个的故居进行一下改造，然后同时他们想建立一个曹雪芹文化艺术博物馆，来展示曹雪芹先生生前对《红楼梦》的整个著作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吧。因为曹雪芹先生他本身是文学巨匠嘛，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就是园林造园，就是建筑师，我们可以说建筑师或者园林设计师，对，因为
他
从他写出来的那些东西，后来有人就有学者研究他的，他把他写的那个《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所有的建筑的意象、景观的意象都画出来，就是用图像的形式去把它具象化了。可能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文字和这种设计共通的地方，
对，其实也是不分家嘛，一个是用文字来描述，
对，
一个是直接用那个形象语言，
对，
把它具象化的做出来。
对，其实他们之间的连接就是像你所研究的那个领域，就是意象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连接。其实我们做空间也是这样，做空间，它不单单是一个场所，它是赋予精神含义的。
是因为空间实际上是人在其中的空间嘛？
对，
就是人在其中生活，然后生活当中有故事、有情感，
对，是的，
它是所有这些东西的载体跟呈现嘛。
是的，是的，一个好的建筑设计，它一定是从空间出发，从使用者的，人
的
角度，对，出发，能在其中他能有得到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他包括人的行为建筑学，我们有没有学科专门叫行为建筑学，就是根据你的行为方式，因为不同的人群嘛，不同的使用者行为
方式，
都不一样，是的，然后从空间出发再去做外面的整个的建筑设计，这是一个就是由内而外的设计的方法论。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很多当代的哲学家他聊到这个空间的话题的时候，他都是想要说空间它不是笛卡尔说的或者是数学上的那种就很死板和几厘米乘以几厘米，空间它一定是就是空，它不是一个空的状态，它实际上是一个容器，或者说是一个允许事情发生的地方。
是的，是的，
对吧？
就是
就建筑其实是关于人跟空间的关系的这种设计。
对，其实空它就是一个无限，就是你可以有无限的创造在里面。
对，
就是无为啊，这些都能关联起来。
那后来那个曹雪芹博物馆是很大发展的。
它这个项目就是过程也是蛮曲折的，就是改造的条件是非常有限，因为他想把两座办公楼，这个办公楼都是就是一排走廊， 然后一排房间，就是形式非常单调的办公楼，
嗯，
然后是两栋，然后我们是基于那个原型，然后来进行改造，
嗯
嗯，但是后来我做了一个方案，就是三进院落，
嗯，
然后一个是水院，我们在那个水院当中，它其实是有那种小桥流水的感觉，
啊，
嗯，对，然后可以席地而坐，
啊，
在那边喝茶呀，啊。嗯，对，做了一个茶室，然后用了很多古典园林造园的手法去营造这个曹雪芹文化艺术博物馆，但是其实整个建筑的形制还是非常当代的，嗯，只是用了古典园林的手法，因为它的手法就比如说它有一些关系，比如说藏与漏啊，嗯，就是我们古人做造园的时候不想让它一目了然，因为觉得这样缺乏趣味，就是好的景致一定要曲曲折折的走到那里，然后就豁然开朗，
要探索
这样，对，小中见大，包括有一些我们用了一些景况的方式，从一个景况去看，就像我们传统绘画里一样，
它通过一个画框把框框
对对对
对，
整个的这种形，对，就是可能我们有游客或者是在那边参观，然后或者有一个曹雪芹他的艺术的展示，我们通过那个园林的设计手法来展示，
嗯，
对，
哇，一定很有意思，特别好。那后来是有什么样的契机你开始转向这个就是设计交互艺术呢？
这个契机说来挺巧合的，我当时就是从北建院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当时就觉得嘛，因为工作了几年，然后就觉得应该去西方学习一些很先进的这种当代艺术视角的设计方法，
嗯，
然后就升到了 UCL， 但当时其实我是很想补充一些就是艺术策展这种理论，因为我对博物馆非常有兴趣，我做完这个曹雪芹的博物馆，然后就非常想研究策展，因为它是一个系列的东西，我做完了建筑空间室内，然后我去再做其中的一系列的策展，我觉得这就是很完整的一个作品，所以我抱着这样的想法去去到伦敦之后，然后这个实验室也是机缘巧合，因为当时所有的每个组Tutor 他们都在 present 他们每各个组的这种方向，然后就这个组就对我来讲是非常的吸引我 attractive， 然后因为互动它可能是一种我们未来的趋势吧，我是当时想着我本身是很热爱古典的东西，但这种激烈的冲突我是特别想看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啊，就是
也是很想挑战自己，
一面是特别传统的古典，
对，
一个是特别当代前沿的，
对
对
对 对, 对，一面是最先锋的，
嗯，
因为我这个实验室在我们学院也是最先锋的，
嗯，
一面是最古典的，就是特别想看在未来的时候古典能走到哪里，
嗯，
因为古典的东西它永远根植我们内心的是那种文化，是那种精神，但我们可能从形式上探讨，或者是说未来我们整个的世界或者建筑或者城市会或者艺术的表达会走到哪里，然后我是非常希望这两者能够交流，能够对话，对对对对，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古典的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古典文化在我们中国来讲真的是它有着非常非常深远的意义，它涉及到这种我们东方美学啊这些就是
它其实根植在我们骨子里
的
东西，
是
的，
是的，
因为只要我们还是中国人会说中国话，然后用这个汉字，其实它就会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思维方式有一个影响，
对，是的，
不是一个就是你说我对他不闻不问，他就跟我们关系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嗯，
对，
这个特别好。哦，你这么说我还想起来一个很有趣的，就是笑话故事。
嗯
就是说有一个特别迂腐的一个就是研究者学者吧，学究，
嗯，
然后他是那种特别排斥各种现代化的技术啊，就是家里面其实电灯什么都装好了，他硬是不用，看书的时候就要点个蜡烛。然后后来有一天呢，他一不小心在看书的时候把这个蜡烛打翻了，然后不是掉到地上了吗？那就黑的看不见了，然后他那个视力又不好，就在地上到处摸那个蜡烛，找得很心急啊。
嗯。
然后后来他妻子就走到这个房间了，看他在地上找蜡烛嘛，就啪一下把那个灯打开了。
嗯。
然后他一下就看到那个蜡烛了，就特别兴奋，就拿起那个蜡烛说：“你知道他说什么？他不是说那个什么啊，现在电灯多好，我都改用电灯了。
嗯”
他说：“啊。”原来当代的电灯有这种妙用，它可以帮助我找到蜡烛。
对，
就这个是想说他这个学究他特别的迂腐嘛，
但是
其实我们当代的这种新媒体这种技术，特别前沿的这种技术，其实像这个电灯一样有这方面的妙用，它可以帮助我重新发现一些失落的，
对，是这样的，
电文化中，
对，是这样的，是。因为做新媒体艺术嘛，我觉得艺术它一定是有灵魂的，就是它肯定不会是一种形式。新媒体它可能就是新媒体这三个字，它可能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或者说它是一种新技术，但它用于这种艺术，我们给它结合起来叫新媒体艺术。其实我觉得，但艺术本身呢，你又可以联系到这咱们中国的古典艺术领域里面来。
对对对，
所以后来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选了一个我特别熟悉的题目嘛，就是牡丹亭。因为最早最早接触牡丹亭，其实可能是我三四岁的时候，当时对，当时还不懂这个。但是当时有一本，那个时候还有小人书，就是有一本小人书画得特别美，然后就是牡丹亭。但我也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这就是一本非常厉害了不起的剧作。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开始读剧本，然后去剧场剧院看这种昆曲的表现形式。在我们国家戏剧界或者说文学界，肯定是去研究他的学者呀、专家呀，都是数不胜数的，因为太美了。这个《牡丹亭》可以说是一部至情至性，就是至今无法有巨著超越他的这样一部作品。
但一般人的话，可能接触到这个就比较少。
对，
所以是想要用一种让一般人可以有吸引他的一种方式。
对，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或者说可以让他到西方更多的发扬他。因为西方如果看咱们纯东方古典的这种剧作的形式的话，
有点难以接受。
对，难以，他可能对这种对有点难以理解，他可能会看着很美，但是他可能
不
是很懂。对对对。然后包括如果年轻人的话，他对这种传统古老的唱腔啊，他不理解，他也可能到剧院里面会觉得跟时代有一点脱节。当然现在的学术界，比如戏剧里面的学术界嘛，它有一种声音，就是我一定要维持原汁原味的东西。但当然我们对这个整个的戏剧是进行一种实践性的探索，没有说要颠覆传统。
对，这些并不矛盾。
对对对，
这如果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对这个牡丹亭本身感兴趣，
对，
然后引导他去看原著的话，
对对，
那
是
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的是的，对对对。所以我也在想，整个从这个牡丹亭的一个实验戏剧创新的角度来去纵观所有的这种戏剧，它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结合空间的表达，结合身体肢体的表达，以及结合是整个的表演的形式，去对未来戏剧让人们更多的走进剧场，去能够感受到这种生活当中体验不到的这种强烈的撞击，但它其实又是完全直击你的心灵，就是你可以立刻想到你生活当中这些
或者
感受，是的，
特别深刻
的
一些感受啊，
是的，剧场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场所，对，是非常有在场性的，
而且你的这种又跟一般的那种就是有一个舞台，舞台上 上的人在眼下面的观众在看着你，
对，
这个是人可以走进去，
是的，是的，
它所以说可以变成这个整个剧的整个作品的一部分，
对，是的，是的，对，因为它基于它这个实验性，从建筑的角度来讲，我们传统的剧院建筑，它都是把舞台的部分是单独的一趴，然后观众席的部分单独一趴，一般的形式都是，这种纵向的布局，然后侧边是这种耳光侧台，然后后面还有后台，包括演员的休息室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整场的剧，就是观众一直固定在那里观看不动，他其实在座位上坐，就是他只能以一种观看的方式，但是他的体验，他的感官，就是整个这种综合的体验，我们现在讲这种综合体验嘛，就是会很弱，然后所以我就想探讨一种新型的剧的方式，对，剧场模式，可能我们人，我们观众和演员，包括和空间，它都是交互的，交织在一起，所以这就是英国它那个 Pontrac 它提出了一种沉浸戏剧，沉浸戏剧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本身它就是剧场，然后它是在一栋 building 就是建筑里面，上上下下楼梯，就是可能有几层楼，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剧叫 Sleep No More， 今夜
啊，今夜无人入眠，在上海有展，
对对 对，在上海有，然后就是空间里面，演员和观众它是同时存在的，但是观众要戴上面具，这样可以分辨哪里是演员，哪里是观众，然后演员是完全不受到观众的影响，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控制力，包括空间的感染力，然后观众只是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这种安全距离，然后可以从任意的角度去观看，也可以任意的选择，因为如果我们不选择这个此时此刻的剧情，我们甚至可以到他到他的一个场景当中，我们幻化成他其中的一个人物，我们就坐在他椅子上或者是他的床子，我们还可以看他信，就是整个演员沉浸戏剧就是把自己沉浸到整个的戏当中，我们又可以看，我们又可以脱离于整个剧，就是去思索
在这个世界中的一个旁观者的这种，
是的，是的，这就有点像我们参观艺术展览，就我们到美术馆，我们可能在一个画，就是一幅画面前，我们停留很久，可能其他的画我们并不一定是这次去参观，但是我们累了，我们可以再找地方休息，然后也有人可以带着素描本进去，我们可以画，对对，其实这些空间体验是相关的，但只是说剧场的这样一种形式吧，能给人带来更好的理解这个剧的本身，并且你可能就像一场梦一样，就像在梦境当中你跟演员实现了一种精神的交流
啊，跟这个就是你这个作品选的这个游园惊梦的主题本身特别契合，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说到梦，其实很多古今中外很多的作品啊戏剧啊都是跟梦有关的，我选的游园惊梦的一个片段嘛，它其实是整个牡丹亭最主要的一幕，因为它是引出了整个我们至情至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对理想的追求和表达，这个我就给它营造了一种意境，就是一梦一幻一真的这种意境，同时结合到它原著里面的这种，因为它在现实中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它在梦里面梦到了，这是何等的美好，然后当它梦到了之后，他们在梦中相遇相知相爱，就是当然原著是通过唱词来完成的，它的唱词是非常的精妙，然后我可能是要通过这种整个场景，
视觉的方式，场景的方式，
对，整个空间的氛围的一种营造，然后来表达，就是其实是一种艺术， 到另一种艺术的转换，
转
对对对，转译，对，说的对。杜丽娘的精神是非常超越当时的那个年代的，因为它超越的不是这种世俗的观念，不是一种不门当户对的观念，这就是它为什么比《西厢记》的文学地位还要高。它超越的其实是生死，它对理想的这种他理想主义的爱情，只不过情是他的一个载体吧，但是其实是对理想的追求，就是追求到可以为理想奋不顾身的这样一个境界。对，
所以这个作品的名字起的是特别巧妙，是英文的名字叫 Inner Awareness。
是是是，
对吧？
对， Inner Awareness。 其实我是想，因为它是一个互动的戏剧，我是想让所有的观众在看《牡丹亭》这个作品这部剧的时候，他走到杜丽娘的梦中去感受杜丽娘的这种精神上带给他的东西，就是同时可以对对对对，是是的，对，是的是的，唤醒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梦，可能幻化自己会幻化成杜丽娘，因为他同时也可以和这个场景和这个空间去互动，就是我营造的这种中国园林的氛围。
他可以直接在这个氛围，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想象自己成为。
对，
能不能在那个就是作品的设置跟结构，就是一些具体的这些创作方面再多介绍一下？
好，因为这部剧作它是发生在一个后花园嘛，后花园就是我们中国古典园林，它的私家园林那个后花园，所以我就当时是想着以这个为背景来创造一个艺术装置，对，就是空间装置吧。然后当时想，因为我们中国古典园林它是很讲究这种，比如说这种游园的氛围的营造，包括它景致一定要是不能开门见山，它一定要有藏有拙，对，还要有这种曲径通幽，还有小中见大，还有一种园中园的形式，就是我们可能进到一个园林里面，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小园子，就是一层套一层，就是让我们永远觉得，对，虽然这个园子不大，对，园子不大，但是走到每一处景致都不一样的，
一步换景，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我创造这个空间装置的时候，也是首先想的空间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种手法带到这个装置当中，然后又能跟剧场的设计融合起来。所以当时就想到了用这个沙木，我当时是用了99条的这种全透光的沙木，因为用 projector 的形式去营造这互动嘛，就包括它园林当中它会有光影，它会有植物的感觉，所以这个正好就投影机它会营造一种这种光影的效果，就像我们在古典园林当中它的光打在树叶上面，然后它会透下来，
或者
一面墙
建筑啊、窗啊，
对，
不同的设计，
对对对，
会打出不同的光影效果。
是的，是的，然后整个空间的话，我是因为做了99条沙木垂地的这种空间，然后中间都是有每一排中间都是有70厘米的这样的空隙，它就像我们的园林当中的小径一样，对，但是它是曲曲折折的，而且沙它是一种软性柔性的材料，我们是可以通过沙来进穿梭，所以这个就很像我们园林当中的就是你可以自主的选择你去到哪里，我们没有一条笔直的大路就直接通向我们的目标，通向我们的那个景点，我们可能从一条小路过去，然后这边有湖有亭有廊，然后我们或者有桥，对对，可停可居可住，
对，
所以这个装置也是设计的就是比较巧妙的地方，就是它的这种路径的引导，因为每个人他可以走不同的路径，然后他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观看， 同时它也是因为整个装置前面还有一片集中的这种观看的区域，就是它可以跳脱出来，从剧里面跳脱出来，
是
从外对从外观看，然后它可以走进去从内观看。当然当他走进去的时候，他也成了被外面观看的人观看的对象，
他成了演员的一部分。
对对对，这就有点像我们园林的那种实景演出，但是他做成了一个装置。因为我们实景演出的时候，可能演员他在水边演啊，然后我们可能选择一个小桥桥墩坐下，或者我们在亭子里坐下欣赏，我们自己找地方去欣赏，我们也可以随时的走动。其实这个装置就赋予了它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是看与被看。然后我说到刚才说到那个园中园的意境，就是把最后的就是最重点的核心放在了这个杜丽娘和柳梦梅他们表演的舞台上。然后它这个舞台是分为两部分，有一部分我是专门做了一个中心的舞台，是3米乘3米的，然后外面是四周是沙漠，然后当它前面有一块整条的沙漠，当它出来的时候，是前面的一个舞台，就是它在现实当中，然后里面是在梦境当中。其实它是可以跨越现实和梦境的，因为我们是对我们在那个剧情里面是有杜丽娘的梦。然后当然也有现实在花园里发生的故事，就是柳梦梅看到画啊，这种。所以我们就通过空间的分隔来把梦境和现实分隔开。对对对，然后同时我们观众也可以站在他们的梦境之外，也可以走入他们。
特别好，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就聊到现在特别精彩。
谢谢谢谢。
那今天的这个请到这里。
好好好，
就是期待看到你更多的作品。
好好好。